好，现在我们还在等啊，等我们的讲义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四章一节到第六节。
有一日，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养育中所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
好，在这里的时候啊，谁的机会被看中？亚伯的机会被看中。然后为什么亚伯的机会被看中呢？啊，因着信啊，啊是从哪里来的？希伯来书。这样你从这段经文你怎么知道他的信心比亚伯啊该隐还大？只是单单希伯来书你才能看得到吗？这段经文让你能够看到什么？按照神的心意献祭。什么是神的心意献祭？带血的啊、牲畜。但你知道献祭的时候也可以献素祭的吗？
最好
的献上。好，从哪里知？你怎么知道他把最好的献上？啊，头生的啊。 OK， 所以你们在这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知道啊、摩西五经啊，创世纪是谁写的？应该是摩西写的啦啊。然后在这五本摩西五经里面，他一直有一个概念哦，头生的啊，手生的，还有出熟的果子。凡是要献上给主的时候，要献上什么？要献上什么？出熟的，还有手生的。好、啊，你看啊、出埃及记、利未记也好，他就讲说，神说吩咐是要献上头生的，还有啊、出熟的。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该隐有献上出熟的果子吗？
没说，
没说啊，没说是有还是没有？像亚伯呢？啊，亚伯献上什么？头生的。摩西为什么在这里要刻意的放，就是头生的？你知道吗？他这样记载的时候是很刻意的，你知道吗？他是刻意的放在里面。献上羊就羊了，为什么要写头生的羊？为什么？啊，所以该隐有没有献上啊出熟的？
没有
啊，你们明白吗？所以你们从整本的摩西五经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亮光了。因为神所悦纳的就是他们要献上出熟的，还有头生的。啊，你们用圣经的软件，你们搜寻头生还有出熟的 ，first fruits，OK，firstborn。全部的经文就出来在摩西五经，你就可以看到神是非常悦纳这样的事情了。打个比方啊，如果你们现在啊、你们第一份拿的第一份薪水，你拿的第一份薪水，你珍惜它吗？啊，珍惜哦。啊，如果你现在把你拿的第一份薪水你给你的父母，你的父母高兴吗？
高兴。
高兴哦。但如果你现在已经你没有拿第一份的薪水给你的父母，你先用了。第一个月你赚了，你用了；第二个月你用了赚了；第三个月你用了又再赚了，然后来到可能四五个月之后，你再拿一部分给你的父母，跟你赚取的第一个月的第一份薪水，你给你父母，你说你的父母会更喜悦哪一个？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啊？所以你们知道啊，在啊、他们献祭的时候啊，头生往往是最好的。出熟的往往是最好的，所以你可以从整本摩西五经来看，你就可以看到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亚伯的信心比较大，还是该隐的信心比较大？亚伯，那你可以解释希伯来书了吗？可以了，好，明白吗？所以你们，我告诉你们是一个的方法，就是你们在研究这创世纪的时候，作者当他们用一些某一些的词汇的时候啊。你要回到他的其他的经文的段落来找，你会看到亮光，因为这个头生这个的概念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经常出现的。好，我们再来看那段经文啊，我们看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了。所以神说，亚当像谁？像谁？现在像谁？像神哦。像神能够知道什么？ Okay， 能够知道善恶。知道善恶好不好？啊，好啊。但他们知道善恶的结果结局是什么？所以怎么解释？耶和华说，神说， OK， 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人知道善恶是什么意思？亚当还没有吃果子之前，他不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这他如果他不知道什么是善，是恶，这样他就基本上不懂什么是对错吗？对不对？啊，之前没有罪，所以不懂什么叫不对的事，所以一定要做错事了，才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事。耶稣没有罪也知道善恶。啊，对啊，耶稣没有罪啊，也知道善恶啊，很好。来给你们一些刺激啊，早上你们刚刚。啊，差不多很近。曾经有人这样讲过，后来因为有人问我，后来我去翻了整个图书馆的书，哈、啊，差不多接近。啊。
有一位牧师说，这里的知道善恶，就好像我们，就好像一位医生，他知道癌症，那知道，然后这里的知道善恶，就好像那个病人已经中了。
啊，不能这样解哦，因为你看他上文讲，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这样你是不是你刚才讲的那一番话也要用在神的身上，对不对？你看经文他什么？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一番话呢，就是说有人就是知善恶，就是知道他里面知道有问题了，像一个人患了癌症，知道他自己有癌这样。但是神说，那人与我们相似，相似什么？
可能那个能知道善恶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他跟我们有那种的主权来行他要行的事？
差不多接近，差不多。
判断你是恶人，我是好人，然后我判断我是恶人，然后但是我还是要去吃那果。
啊，你这个从哪里听来的？
没有，
自己想到啊，差不多很接近了，对，你们三个就接近了。后来我在找这个的东西的时候，我找很多的翻整个图书馆，然后后来我看到应该讲Herman Bavinck巴文克里面他有讲到说，基本上亚当就好像神一样，他要审判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后来我找了加尔文的注释书，里面加尔文也是这么说，然后范泰尔也是这样说，但是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少了一些的释经的根据 ，OK， 释经的根据，明白吗？你不因为他们是用神学来判断，神学来解释这段经文呢、啊，明白吗？所以他们认为亚当就好像神一样，能够要审理、审判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明白吗？后来我找到一本的旧约的释经书，里面一个旧约的博士就这么的说哦，能知道善恶哦，它的原文哦，在希伯来文里面，你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还有你可以看得到哦，就是当一个人称呼他为知道善恶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判官，明白吗？他这句话的本身，希伯来人用的时候，你能知善恶的时候，就是说你就是那判官、审判官。所以如果是从这样的一个的角度来释经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到，基本上他的意思是亚当就好像做了神一样，但他是不是神？不是，他做神要做什么？ 他要断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自己要决定，他自己要做主，他自己要做上帝，可以吗？好啊，这个你可以找一些，如果你们会熟悉英文释经书的话，有一个叫一个是有一个叫 NICOT 哦 ，NICOT， 他的创世纪的释经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有一个学者叫 Wareham 啊，他里面有这样的，他的释经的结果里面他看到，所以这个知善恶本身。你从旧约里面你是可以看到，你们有问题吗？
那么接下来的那一段怎么解？知道了三个，然后他说不要让他吃那个的 tree，
因为他们做了上帝啊，他们要做上帝，他们做了判官了，所以神不容许他们，他们犯了罪啊，所以神不容许他们用他们的手去拿生命上的果子。
就是有什么后果呢？就是
死亡了。死亡，
就是他吃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
对，
那个会带来什么样的？
那个吃生命上的果子啊，它是预表着这个人将永远活着。你来到启示录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启示录的时候啊，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吃了这果子然后永远活着有可能，或者只是一种的表达，也有可能。但我倾向是认为是真的是有一棵树，我倾向啊，但我不绝对，因为我没有看过，明白吗？啊，因为如果你说那个生命上的树的那个果子不是是一个图像，是一个寓意，它不是真实的果树的话，这样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个树你也不可以解释成是真实的，你一定要把它解释成寓意图像，可以吗？还有什么东西要问吗？澄清有吗？好，你们有其他东西要问我吗？我们在等我们的讲义哦。
第三章第五节说，你们是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照上帝。
对，
眼睛就明亮了，跟那个能知道上帝是一样，一个意思。
对，就是说他基本上他眼睛明亮了，他好像上帝一样，他要做判官。对。这个我还没有去研究，很好的看见，可以去研究。好，但是研究的时候尽量找原文，然后慢慢去看，然后看其他的学者有怎么说，明白吗？这就是圣经研究，好吗？很好。
然后就是他们在还没有吃到这个果子之前，
对，
就是蛇还没有对他们说你们。就是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还没有将这句话就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是也有私欲的，对吧？
说还没吃果子之前有没有私欲？也没有私欲，圣经没有这么讲，只是说夏娃受了欺骗，然后后来亚当他违背神了，所以有没有私欲是因为他们中计了他们中计了。我不敢说他们亚当的私欲就好像我们今天人一样犯罪的之后有的这样的这种的私欲，我不敢这样讲，明白吗？所以上帝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善的，
也就是说人
只是还没有被试验过。
人堕落之前跟堕落之后，他的私欲也是两种观点
的。人堕落之后按罗马书七章讲说有罪的律活在我们里面。明白吗？罗马书七章，你要做的你不做，你不要做的你偏偏去做。加拉太书五章的时候讲到什么？肉体的情欲在我们里面发动，与圣灵相争，明白吗？所以这就是那个不一样，然后更主要的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人是不敬拜神，也不承认他，抵挡他的，所以需要换心。心需要受割礼，这是旧约的话心要受割礼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所以来到以西结束的时候，就讲到要换心，把你的石头的心拿掉，换上肉食的心。这个的概念来到新约的时候，就 就是耶稣所说的重生，明白吗？重生。好，所以耶稣说，你若不是借着水与圣灵重生的话，你必不能见神的国。这个水是什么？这个水是什么啊？洗礼还是什么？好，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哦。啊，第二呢，我们给你看这段经文先啊。那个人之善恶，我们看撒母记下14章17节。Okay, 并你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这个辨别是非哦，基本上它的原文的那个的结构是跟那个知善恶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啊，英文的翻译啊，英文的翻译17节哦，For the Lord the King is like the angel of God to discern good and evil. Good and evil. 如果你们所懂英文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啊，知善恶，能分别善恶。好，这是其中一段经文哦。就是说他们用这段言语的时候，就是讲说啊，这个婢女告诉大卫王什么呢？你好像神一样，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做什么？这整段经文的上下文，能够审断哦。能够判断是非，明白吗？啊，我现在只是把其中一节的经文拉给你们看了耶。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这个水与圣灵，有没有在第几节？第五节哦。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水是什么水？来看看你们的意见。什么水？真的水还是假的水？就是喝的水还是不是喝的水？
指的不是喝的水。
你怎么知道不是喝的水？
因为他后面说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指着能得救说的。我们得救跟这个水是没有关系。
有一些人解释这个水是洗礼，有谁这么认为的？悔改的洗礼啊，他讲啊，悔改的洗礼，这水是什么水？你们要知道哦，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后来耶稣骂尼哥底母哦，你说身为以色列的老师，你岂能不知道吗？所以尼哥底母知不知道耶稣应该要在讲什么？他是旧约的律法师，法利赛人，熟不熟圣经？熟，一定是比我还熟的，你明白吗？所以耶稣讲的这些话应该是从哪里来的？啊，旧约，对了，旧约应该是从旧约来的。啊，等一下我找一下啊。对了，以西结书，你这人厉害。找得到吗？几章？
36章。
你怎么会知道这段经文呢？啊？哦，连串珠。什么？哎呀，厉害，科夫牧师很厉害，我真的佩服。你看啊，这段经文，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除掉一切的偶像。所以，谁在这里进行洗礼？你们肯定点。啊，主耶和华神哦，神洗礼。所以这个洗礼是真的水，还是？是不是我们喝的水？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喝的水？不是哦。所以应该是属灵的，对不对？好，这个水一洗下来的时候哦，一洗下来的时候啊，这里你们看到啊，其实你知道为什么长老会啊，我们洗礼的时候不是敬礼的吗？你们敬礼的都可以的，我尊敬的哦，明白吗？你们要敬到全部潜下去都没问题的，我都承认的哦。我先告诉你，为什么长老中的为什么洗礼是就是浇水或者就是洒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的时候，神是不是敬礼？不是哦，是什么呢？洒水哦。所以洒了这个水之后会，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洁净了会怎样？他们会怎样？ 这个洁净是身体的洁净还是什么？心理的洁净。心理的洁净之后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脱离什么？脱离污秽，还有什么？弃掉偶像，所以他们心会改变。你们看到吗？心改变有没有？第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啊，明白吗？那个石头的心拿掉，要换那个肉的心。在其他的经文有讲到，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a new spirit， 一个新的灵，不是啊，就是说一个全新的一个的人，明白吗 ？A new spirit， 英文叫 new spirit， 不是圣灵啊。所以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头的心哦，石心，是一个肉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这个我的灵是什么灵？什么？圣灵哦。然后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然后你看到基本上神这样做的时候，整个人就改变了，明白吗？里面有没有水？有。有没有圣灵？有。所以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人若不重生，必不能见神的国，不能看见神的国。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在讲旧约里面这个心要受割礼，心要被换掉啊，重生啊，从上而生，明白吗？上面神生我们，改变我们啊，就叫做重生，明白吗？所以耶稣他们经常讲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时候，你要更明白、更清晰的明白的时候，必须要回到哪里？旧约圣经，好吗？明白吗？让我们祷告啊，主，谢谢你这个新的学期，求你赐恩给我们，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啊，我们。不足智慧的你叫我们智慧，不足力量你叫我们力量，我们体力软弱的你医治我们，也给我们福分。最重要求主你给我们信心，因为若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一定会跌倒，我们一定会被绊倒。求主你开恩，求主你怜悯我们，免我们的过犯，免我们的罪债，为我们祈求，为我们代求，因为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重保。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你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看到这里，我给你们一个因为我在你们放假的时候，我也去找了一些书，后来我在这里就看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大纲，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跟你们分享哦。所以引言哦，你从一章一节到四章十六节哦，一章一节到四章十六节引言。然后你看 A 的时候哦，他们是这样的分段哦，这个分段没有绝对的，因为每个学者都有不同的分段。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诞生，然后幼时，一章一节到二章二十三节，然后这是 A 哦，一，然后 A， 耶稣的家谱，诞生，幼时，一章一节到二章二十三节 ，B 耶稣事工的预备，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六节然后第二个大段落，加利利的事工。四章十七节到十六章二十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加利利的事工的第一阶段，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论述一登山宝训，五章一节到七章二十九节，然后 C 就是加利利的事工的第二阶段，八章一节到九章三十八节 ，D 论述二对十二门徒的教导，十章一节到十一章一节 ，E。加利利的事工的第三阶段，十一章二节到十二章五十节。F 论述三天国的比喻，十三章一节到五十三节。G 被拒绝以离开往其他地方行哦，十三章五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节。然后来到第三大段落的时候，就是看到耶稣基督往耶路撒冷去，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章三十四节。然后 A 回到加利利，十六章二十一节到十七章二十七节，论述四就是天国的比喻这次又是讲天国的比喻，十八章一节到三十五节，然后往犹大去，十九章一节到二十章三十四节，然后来到第四大。 大段落，就是最后一大段落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了，21章1节到28章20节，然后 A 耶路撒冷最后的事工，21章1节到22章46节，责备宗教领袖与离弃圣殿，23章1节到39节，论述五，预言耶路撒冷沦陷并永恒上帝的国，24章1节到25章46节，然后 D 就是基督受苦，26章1节到27章66节，一就是基督复活，28章1节到20节。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留下这张给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注脚，应该是看得到对，黑色的，对不对？这个的作者怎么分段呢？他分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4章17节的时候，从那时候，你看到吗？从那时候，当然这些学者他们是用原文，然后他们看到了，然后但是我们从中文的译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在马太福音7章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你看就是另外一个的段落的开始了，从那时候起一个新的段落。耶稣讲完了这些话，7章28节然后又一个新的段落。马太福音11章1节哦，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又是一个段落的开始。然后马太福音13章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讲完了这些话又离开了又多一个的新的段落。所以14章13节然后14章34节、15章21节、16章13节，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线索，就是某个地区的施工完了之后耶稣就离开了，又是一个新的段落，明白吗？然后马太福音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然后19章1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所以当作者他们要分段落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可以用这些的线索来分段落。讲完了这些话，就是他教耶稣讲了很多的话，讲完了之后，然后就是另外一个阶段了，明白吗？从一个地方离开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表示什么？又是另外一个什么新另外一个施工，一个新的段落。所以你要分段落的时候可以这样分，但是在这里的时候要提醒你们你们讲道的时候不要用这个的大纲，这个大纲来这样分，因为会讲死你们的，因为有些太过大了，太多了，明白吗？所以讲道的段落是你们自己来分。但是这个是就是在他们做释经的时候，他们在分就是耶稣的事工在哪个地区讲完什么的话，为了要更好的来看这段话的上下文应该是在哪里，哪个范围，他们这样的来分。有问题要问我吗？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面你们知道马太福音里面最接近，你看有四福音书里面哪一本福音书是最接近马太福音的？马可将近大概有98%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些学者在比较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的时候，因为他们有98%大概是一样的内容，一样的字句是因为是一样的，所以当他把两本的福音书放在一起研究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不一样往往学者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知道马太的那个着重点是什么，明白吗？因为两本福音书98%都是一样，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让你看到，就是说马太到底他在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要强调什么，明白吗？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5章22节，你们念到26节，你们念。对，好，你看这段经文然后马可福音7章25到27节也是讲述同一个的事件你们念
主耶稣赶出那位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那儿女们心是好，我把儿女的美名留给有事。
好，所以你们看到我其实已经画出来给你们看了，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在讲述同一个的事件，但是马太里面他有一个的称呼是他特别的注重的，他记载了下来，是什么呢？主啊，大卫的什么？子孙。所以马太里面他经常要强调，就是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弥赛亚。啊，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很好啊，对对，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啊？谁告诉你弥赛亚是救赎？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和基督就是受膏者。什么受膏？膏什么？受膏的君王，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要来的王来了，神的国来了，明白吗？可以吗 ？OK， 所以弥赛亚不是救赎者啊。弥赛亚的概念就是受膏者 ，anointed one。什么受膏？受膏的王，像大卫一样的王。上帝应许大卫的那个的王要来了，他的子孙要永远做王的那个王来了，明白吗？好，你看啊，马太福音21:9-11哦，你们念哦。好，你看啦，马可福音11:9-10，然后你念路加福音19:37-38，还有约翰福音12:12-13，这三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跟马太福音21:9-11是同一件事件哦，你们念哦，先念马可福音。所以你看到这四个事件是同一个事件，对不对？有没有？然后马太里面说大卫的子孙有没有出现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有没有？有没有？你们自己看，有没有？没有啊。但你可以看到马太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要强调的东西？有没有？你们看到吗？看到啊。你看。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奉主名来的什么王，跟大卫的子孙一样吗？一样，概念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你看约翰福音哦，和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什么王，当然百姓不知道他们要的那个耶稣是他们要地上的王，但是耶稣要做的王是哪个的王？什么？天国的王。所以早期的时候，他们在研究马太福音的时候，以前我是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在马太福音经常他们用天国，有没有？所以大多数以前的学者都解释说，天国是为什么他们用天国呢？你们猜？为什么马太每次用天国？其他的福音书每次用什么？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或神的国，其他的福音书经常都是用神的国、上帝的国。马太福音经常用的就是天国。为什么马太经常用天国？有没有听过？ 啊？啊，避讳，为什么避讳？
因为他是写给犹太人，犹太人不敢称呼神。
啊，对，犹太人不敢称呼神，所以他们就改，他就马太就改成天国，对不对？这是当时候以前的人的看法，对不对？但是后来我研究的时候，一些的学者研究的时候发现一样的事情，就是其实马太也有用上帝的国，明白吗？如果我们说因为他避讳而所以不用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就是完全不用的话，因为他避讳这个神称呼神的名字上帝的国，所以他不会用上帝的国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但是相反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却有用上帝的国，在马太福音里面最少好像两次，三次啊，在哪里？啊，对，所以结果就很难解释了。所以到底学者们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在揣测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哦。如果我们说因为他避讳所以他不用的话，所以我们但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马太要用上帝的国。所以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在推论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就说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就是马太要强调这个的国是属什么？属天的。因为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等候的国是什么国？地上的国。所以现在的耶路撒冷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圣经中指的那个耶路撒冷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天上的耶路撒冷，你们明白吗？有经文哦，新约，你们熟经文吗？啊，启示录啊，希伯来书好像也是有指向，明白吗？所以是属天的，将来还会再降临呢，将来还会再来的啊，不是现在的那个地球上的那个耶路撒冷，明白吗？所以上帝的国是属天的，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的国里面？现在有没有？有，你们清楚点告诉我有没有？有，我们就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是同属一个国吗？同属一个国，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明白吗？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联合在一起，成为一国一个民，明白吗？所以马太一直要强调的就是什么？这个国是什么？属天的。他不是那个地上的国，不是要地上的那个的王，好吗？明白吗？将来耶稣要回来，整个的全地要更新，整个全地耶稣基督要掌管，哦，他会回来审判万人，哦，好。所以你看到马太在这里的时候，他的一个的重点就是大卫的子孙了。好，我们看另外一章啊，第三章。我把那些的经文列出来，就是有关马太引用旧约圣经的那些的段落都把你们分出来给你们了。这里有你看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尼迦书五章二节，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以赛亚书九章一节到第二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尼迦书七章六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二十九章十八节，三十五章五节，四十二章十八节，六十一章一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到第四节，以赛亚书六章九节到第十节，诗篇七十八篇二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马拉基书四章五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十一节，这个的应该是什么书啊？什么？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三节，诗篇二十二篇一节到第二节，六篇到第八篇，还有十八篇。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马太用了大量的旧约圣经，引用大量的旧约圣经哦。最主要的旧约圣经，它是引用哪一本书？以赛亚书哦。以赛亚书。好，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看十八，我给你们圈出十八，第十八， 就是基督被卖30块钱哦。马太在那里的时候哦，他其实并没有说这个是从撒加利亚书而来的。你们翻经文，你们看啊，27:9，马太福音这些段很难的经文哦，要不折磨你们了，给你们做功课。27:OK， 我们看啊，马太福音27:7啊，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等一下我看什么一本 ，OK， 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了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以利米的书说，他们用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在这里的时候，马太说应验了谁的话？耶利米的书的话。但是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这是问题，很多的学者认为马太就是犯错。为什么呢？因为在耶利米书里面找不到这段的经文，就是用了30块钱固定他们的价钱，然后买田地。这段经文可以从哪里看得到？你们翻撒加利亚书11:13哦，11:13啊，你们念哦。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的作者他列出的经文是撒加利亚书11:13，但是马太说其实是应验了谁的话？啊？所以马太有没有错？有没有错？如果没有错的话，这样耶利米有哪一段的经文讲到就是有三十块钱，然后买田地啊，有窑户啊这些？嗯？他引用撒加利亚书不是就方便了吗？对不对？有没有 ？OK， 我先跟你们讲啊，我后来我查了加尔文的释经书里面，加尔文说，以加尔文的话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这个错误为什么会在这里。加尔文的注释书这样说，他说他不知道。但加文说那个是错误，他不知道为什么错误在里面。马丁路德也是这样讲，所以有两个改教家说这个是错误了。所以他到底是不是错误，还是在抄写经文的时候有一些人抄错了，然后结果找到一些的卷书里面的确这个的耶利米这个字不存在啊，耶利米这个字不存在，没有，有一些的抄本，然后有一些极少的抄本里面是换成撒加利亚，但是绝大多数的古抄本还有绝大多数的多数抄本 ，OK， 拜占庭抄本，我们叫拜占庭抄本啊，Byzantine text 就是多数的抄本。就是亲王鉴定本，是不是？你们叫亲王？英王钦定本 KJV 哦，大多数都是用 Byzantine text， 就是多数的抄本里面都有耶利米这个字，所以学者们他们在研究的时候说，这个耶利米应该本来就是在里面。虽然有一些少数的抄本没有耶利米这个字，或者有极少的抄本有撒加利亚先知的名字在里面。所以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耶利米，就是那个原本的马太写进去的名字。结果加文和马丁路德他们都讲说，他们不懂这个错误为什么在里面，是因为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哦，蛮困难的事情。好 ，OK， 你们要做功课吗？还是下一次我再跟你们讲？对。
这里解释说，马太福音27:9-10这一段的引文，并非直接引自旧约任
对，很好，这个作者讲对了啊、讲对了。马太在引用经文的时候经常怎么引用呢？他引用经文的时候，他是可以从先知 A 和先知 B 和先知 C， 然后他把他们的经文组合在一起然后引用了。 OK， 好像打个比方哦，一个姓李，一个姓王，一个姓一个姓钟，有没有姓钟的？不知道有没有？有啊，有看过、啊。所以这三个人啊，中了哈、啊，这三个人他引用的时候，马太他如果他引用把他们组合起来用一段经文来引用的时候，往往他不会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列出来，也不会把两个人的名字列出来，他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引用主要的先知的名字而已。打个比方啊，如果王是那个主要的先知，就是写很多书的，就是很多人很熟悉的，他就用他的名。虽然他引用的经文是组合了三个不同的书信，三个不同先知的话，明白吗？所以他里面是有包括耶利米书的，有，因为嘛，他要使到当时候的作者回到耶利米书来看整个的事件里面，其实已经被应验了。哦，这个需要下极大的功夫哦。我给你们一些的暗示哦，因为你看到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曾经下到陶匠的家里面。啊，陶匠的家，后来他买了一个瓦器，打碎到他，预表着什么？上帝要审判以色列啊！后来啊，然后耶利米他买了啊，他下了陶匠，然后把那个瓦器打碎了，然后对，后来耶利米在后面的时候，他去买了一块田，啊，在要亡国之前，他买了一块田，是神经病的举动哦。就是人家会觉得他是神经病的，就是你要亡国了，国要亡了，要没了，然后买一块田干嘛？要预表指向，就是将来神要使他们再一次回到以色列，然后接下来就是应许新约，新约在耶利米书里面有应许新约，所以马太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当时候的作者哦，回到耶利米书里面来看到这个窑匠买田的事件，啊，买田事件，看到审判，看到新约，可以吗？所以虽然这段的经文主要是取自于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但是他其实马太是说这是出自于耶利米书，因为他是组合了撒加利亚书和耶利米书，然后他用了耶利米书的名字。然后要读者回到耶利米书来看到新约来了，明白吗 ？OK， 会不会听到一头雾水啊 ？OK，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有一天有人挑战你说，你看这个就是明显的错误，你们不要就马上点头啊，你忘记到完就可以。如果忘到我今天讲了什么东西不用紧，但你们毕业了之后，他们拿来挑战你的时候，你看根本就是从撒加利亚书来的吗？耶利米书找不到这段经文吗？真的找不到。他只是有一些的概念在耶利米书里面而已，然后他说传道人圣经是错的，马太你看都摆了这个大乌龙，明白吗？可以吗？所以你们在18号里面，你们那边旁边你们写马太是引用耶利米，没有错哦，作者放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是没有错的，没有错。但是马太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是耶利米所说的啊，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不要啊，因为他们用石头打你哦。
不然怎么解？
不要哦，我不要这样讲。就算你听到我讲到时候这样讲啊，你们也不要这样讲啊。你们要看你们的群众是什么。如果你们群众都是农夫啊这些啊，最好就是说其实是引用了耶利米还有撒加利亚，但主就够了，就轻轻带过就好了。明白吗？如果那些有知识分子，那些他们去研究的，找问题的，私下问你的时候，你就再来告诉他，明白吗？要看你的群众，因为有时候他们，因为你看我这样，我这样的告诉你们，你们有些人都觉得，哎呀， 干嘛？告诉我这些干嘛？明白吗？对不对？讲一些有用的吗？对不对？但是我不可以只单单讲一些有用的，因为这里不是教会啊，这里是什么？神学院啊，你们要懂一些人不懂的东西吗？我讲一些有用的，是你们去讲给人听的，明白吗？好，讲一些实际的，就是能造就性的，安慰他们的，责备他们的，鼓励他们的，好，明白吗？所以不要讲这些有一点深的，他们不需要知道，不需要。除非查经班，哇，很深的查经班，你要训练他们啊，你就讲，可以吗？所以有时候就这样轻轻的带过，好不好？啊，这是很好的问题哦。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哦，跟你们讲到的时候都没有太大用处的哦。你们有没有发觉到？有没有？
是那个架构
啊，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但是它会不会加深你对圣经的一些的理解？会。但是如果你像我这样讲的，你拿去台上这样讲的话，我告诉你，你准备要被炒鱿鱼了。啊，你这个为什么去神学院出来之后就讲的道都不是道成肉身的？啊，明白吗？你们要讲一些人听得懂的、明白的，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好。还是你要我这样子每次讲道的方式来教你们？啊，上主日学这样，把你们当儿童主日学这样，不要吗？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看哦，在马太福音里面，它有一些的神学观念哦，你可以看得到，就是马太他清楚要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就是新以色列，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摩西。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大卫王，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新的亚伯拉罕。好，我们来看了，慢慢的来看。好，怎么的说起呢？你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马太就引用了何西亚书11章1节哦。他在马太福音2章15节说，往住在那里的，直到希律死了，这就是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段经文是取自于何西亚书11章1节，然后你注意看哦，何西亚书3章4节到第5节哦，它其实是应许哦，就是将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必寻求他们的神，并且他们的王就是大卫的王啊，当然那当时候大卫已经去世了很久了啊，所以在何西亚书3章4节到第5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将来必寻求他们的神，并且与他们的王哦。所以马太福音2章15节，他在引用的时候其实是引用何西亚书11章1节。这何西亚书11章1节的时候，里面讲的是以色列。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是讲以色列。但是在马太的时候，马太却说把这个事情说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明白吗？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出埃及的事件其实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并且这个的何西亚书11章里面讲到这个的以色列被召出埃及啊，这个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新的以色列，明白吗？耶稣其实就是那新的以色列。以色列人他在旷野里面失败了，后来耶稣基督在旷野里什么成功了，他成功的胜过那些的试探，你看到了吗？明白吗？所以马太他有清楚的，其实整个的事情是上帝策划的，明白吗？整个的事件一直重复的事件都是上帝策划预备安排的，但是马太他在写作的时候他是有影射这些的事情在里面的。耶稣基督其实就是那新以色列，明白？后来耶稣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小时候逃亡到埃及，然后后来又被召出来，然后马太就说这就应验了何西亚书的先知书这个的事件。何西亚书里面所指的是以色列，明白吗？然后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新以色列，然后后来耶稣到旷野里面。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失败， 耶稣在旷野的什么？胜过。所以你看到耶稣引用的经文都是在在摩西五经里面的经文来回应撒旦，然后他胜过。以色列失败了，但耶稣基督他胜过，他赢了，明白吗？耶稣就是那新以色列。好，第二个的重要的概念，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摩西哦。好，我们看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到十九节，你们念哦。对，这段经文上帝说将来他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这段经文其实是指说上帝会兴起先知，所以摩西之后会有很多先知会出现，但是那真正要来的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谁？耶稣基督，明白吗？所以这段的经文是指向摩西之后的那些先知，你不听那些先知的话就等于不听从耶和华上帝，但是你知道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不是只是单单指向那些先知而已，最后要来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经常就跟法利赛人说，他就说摩西论到我，明白吗？摩西有论到他，的确是的哦。你从这段经文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哦。好，所以你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还有你看摩西五经的时候，我现在把它排列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它的事件上哦是相似的。有在摩西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件与耶稣基督降世之后所发生的事件也并排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会有这种的巧合？为什么这么的巧？打个比方啊，在摩西时代有婴孩被屠杀，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有没有被婴孩被屠杀？有。摩西禁食四十天，耶稣基督有没有禁食四十天？有。摩西供应粮食天粮给百姓玛纳，降下玛纳，耶稣基督有没有喂养那些七千人五千人？有吗？有。摩西上山教导，然后耶稣基督有没有登山教导？有。摩西登山颁布律法，耶稣也登山颁布律法，天国的诫命，天国的律法，有没有登山宝训？然后摩西有医治长大麻风的病哦，你知道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不是这么容易医治哦，整个的圣经旧约的记载里面只有三次，但是两次都是摩西医治的，与摩西有关的。好，一次是谁呢？一次是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另外一次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去见法老，我给你两个记号，然后摩西的手伸出来的时候长大麻风，他伸回来之后又再伸出来，然后就全医治了。所以在耶稣的时代有没有大麻风的人被医治？有。好，然后你看到摩西有征服海吗？有没有开红海？有。耶稣基督有没有征服海？有，他也征服海。摩西登山之后下来的时候变相发光，耶稣有没有发光？有。然后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为奴之家，然后耶稣基督有没有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为罪奴之家？有没有？有。然后摩西与百姓立约，耶稣有没有与百姓立约？有没有？有。是不是巧合？ 是不是巧合？所以整个的事情，整个的事件，每一个的事情的发生，其实是神预定安排的，明白吗？然后马太在著作的时候，他也其实隐藏了起来，可以看你坐下来，你来看比较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的是，就是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摩西。上帝所告诉摩西，将来会有一位先知像他一样要来。好，在出生时的时候有婴孩被杀，你看在出埃及记1:22哦，摩西的时代的他出生的时候有婴孩被杀，同样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就屠杀那些婴孩，马太福音2:16。然后你看到摩西在山上40天禁食，出埃及记34:28，生命记9:9。然后耶稣他也禁食40天，马太福音4:2。然后你看到摩西他供应天粮，从天上降下玛纳，出埃及记16:4。耶稣基督用7个饼几条鱼然后就掰开递给众人吃，马太福音15:36。摩西到神的山上出埃及记19:3。耶稣基督他同样登山马太福音5:1到第7章你看到就看到登山宝训。然后摩西他有就是有能够医治大麻风的病，出埃及记4:6到第7节，民数记12:10到第14节。然后在马太福音8:2到第4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就医治了长大麻风病的人，然后吩咐他们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向众人做见证所以耶稣要他们刻意就马太刻意的就记载了，就耶稣的吩咐说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向众人做见证。然后你看到出埃及记14:21-22，摩西开红海征服了海，同样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8:26-27，马太福音14:25-33的时候，他都命令海，海就听命了。好，这两件事件好，然后登山变相，然后耶稣摩西上山之后后来这个调转你们自己转回去你看到吗？调转吗？出埃及记34:29-30摩西发光，然后马太福音17:2-3，耶稣基督他也发光，登山变相然后拯救摩西，拯救他的百姓，神的百姓脱离为奴之家，出埃及记3:10。然后你看到耶稣基督他将来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耶稣基督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为罪奴之家。然后立约，你看到上帝透过摩西立下旧约出埃及记24:8，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有没有立约的时候要立约的血？耶稣基督他立约的时候他也说什么？马太福音26:28，他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明白吗？耶稣在颁布圣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他的意思是说旧约中的时候，摩西立约的时候，上帝与透过摩西立约的时候是以立约的血为印证印记。同样耶稣用同样的话是要告诉他们什么？现在我颁布给你们一个新的约，明白吗？可以吗？所以这个立约的血，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因为在旧约中要立约的时候要杀牲畜，要流血的，要印证，要有印记，可以吗？要有保证。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同样如此，在旧约中流血的时候赎罪，然后立约，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赎罪，立约，看到吗？好吗？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摩西好，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 耶稣基督他登山的时候，他登山变相啊，让熟悉旧约的信徒会联想到摩西哦。所以耶稣基督他上山，你看了、哦、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也是上山六天之后，然后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节你也可以看得到，然后摩西在山高山上哦，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十五章到第十八章，三十四章到第三节，三十四章三节出埃及记哦。然后你看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节你也可以看得到，然后摩西上山的时候啊，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三十四章五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云彩会遮盖整个山。你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到有云彩降落啊，然后有声音从云中而出。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六节，同样的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你可以看到有声音从云中而出，然后说这是我的爱子啊。然后啊，经文讲什么呢？让我看一下啊。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啊。然后啊，主角他发光，那个旧约中的主角是谁？摩西。然后耶稣登山的时候他也发光，然后有旁人感到害怕。摩西发光的时候人怕吗？怕。耶稣发光的时候门徒他们惊慌吗？也惊慌。你可以看到有类似吗？同样的事情好像发生了，在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就会联想到谁？摩西。所以主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他整个的事情啊，整个旧约的历史这事件人物所讲的话，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命定发生的，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他同样类似的事情会发生，让人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神应验了旧约中的应许，明白吗？可以吗？所以旧约有重要吗？重要啊。所以改革中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与新约的时候是整体来看的。我们看到旧约与新约的延续性，我们看到旧约到新约的时候它有进展性，它不单单有延续性，它也有进展性。但是有一些的有些的学派他们不会这样看，他们怎么看呢？他们会把它二分化，旧约就是旧约的，旧约没有用的就丢掉了现在是只关乎新约而已。这样的方式就蛮危险的，因为他在解释所有的经文的时候，解释东西的时候他都是凭着自己的意念来解的。所以打个比方，刚才我在约翰还没上课之前，我曾经问过我的弟兄姐妹说，耶稣说用水与圣灵洗礼，这个水是什么？不懂旧约的人他们就说这个水就是洗礼咯。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洗礼？你凭什么说这是洗礼？明白？所以他们在诠释经文的时候，因为如果你不熟旧约的话，你都是以现今你的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对吧？这样就偏差就可能会很大了，可能会离开了原本的意思，明白吗？好，所以耶稣基督也是那要来的大卫的王。我们看你们读耶利米书三十章八节，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十三节。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和西亚书三章五节先念到这里你们念。我为你们所兴起的王大卫，耶利米先知说的。那时候大卫死了没有？死了没有？死了很久吗？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卫 神说要兴起什么王大卫，是不是要让大卫从死里复活？是不是？不是。所以这个王，神要兴起王大卫，这个王是谁？耶稣哦。所以你们解经的时候啊，你们不要钻牛角尖啊，解经就要字义解经，字面。所以如果你这样字面解经的话啊，你一定错的啊。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兴起的王大卫。那你们解释什么？神要使大卫王从死里复活然后做王。如果你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这样的来解的话，你一定错的。同意我讲的话吗？明白吗？所以解经的时候不要钻牛角尖哦。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有些人你讲明白吗？有时候有一些你会遇到一些人，他说明明就是吗？神的话不可以废弃，这里讲王大卫，所以神就一定兴起王大卫，明白吗？可以吗？但是你后来会知道，这个王大卫指的就是大卫的子孙，因为有大量的经文都是这样指向的，明白吗？所以你们不要钻牛角尖哦，可以吗？解经不是这么简单的，也不是太难。好吗？明白我讲什么了？好 ，OK， 你们念，以西结书34:23。所以以西结书写的时候，大卫死了没有？死了，死了很久了，对不对？神说谁要在他们中间做王？仆人大卫。是不是真的大卫？不是哦，是耶稣啊。OK， 如果你要解释成大卫的话，你一定要拒绝耶稣的，明白吗？好，我们继续看啊，以西结书37:24-27。你要注意啊，每一次神要立约的时候，他都有一句话的。这句话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OK， 你们放在脑海中哦。每一次这句话出现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就要想到约。OK， 因为我现在不是在上约的神学哦。然后你以后你注意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将来新的约要来的时候，他的仆人，神的仆人大卫必要做他们的王。所以熟悉旧约圣经的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然后那时候亡国了，没有国了，没有王的时候，神应许他们将来有一个王，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什么？等候什么？他们等候那要来的王，他们等候神的国，明白吗？可以吗？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次看到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你明白吗？你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吗？你就是那旧约中所说的那要来的王，你可怜可怜我吧，你就是那要来的基督，你可怜可怜我吧，啊，明白吗？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也明白这个真理的，他说了什么？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将一个要死的人说，你要得到一个国，什么意思？他要做王，他要得到一个国。所以他跟要死的耶稣说，他相信哦，他相信一个死人要死了的人还可以做王，有一个国嘞。他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什么？ 纪念我。耶稣告诉他什么？你今天必与我一同在什么？乐园里。你看到他的信心大不大？他跟一个要死的人，你要做王的，你知道吗？你要得国的，你要做王的，你知道吗？所以他的信心是很大很大的，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所以当你明白旧约的时候，你明白圣经的时候，有很多的话你就能够明白了，你就能够体验这个强盗到底讲什么，什么德国降临，为什么讲这种话，明白吗？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使徒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讲到的第一句话也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就是神的国来了，你们要悔改，明白吗？所以旧约的圣徒他们亡国之后，神一直派先知告诉他们王会来，国会复国，整个的概念好吗？好，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你们念哦。然后浇灌这个灵，浇灌谁？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已经进入耶路撒冷了，我们外邦人已经进入了耶路撒冷，明白吗？属天的耶路撒冷，我们属大卫家的，明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属大卫家的。然后你看，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就是其实这个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将来要被扎，在哪里被扎？在十字架上被扎。何西亚书三章五节，你们念呢？所以百姓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的心回转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事？寻求谁？耶和华。还有谁？他们的王哦。所以当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你明白吗？因为先知说，上帝说他们必要回心转意追寻神和他的王，就是耶稣基督。好，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章七节，你们念到第十节，然后我们会跳到第十五节，然后再跳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第三十四节。好，你们念哦。好，先跳到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啊，你念。好，你们注意看啊，耶利米书三十章九节的时候，你看他们被掳之后，他们回来了之后，他们要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还有神要为他们兴起什么？大卫王，有没有？后来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三十章十五节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人有还婴孩被屠杀，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有。然后再跳过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哦，你要一整大段落来看哦，三十章到三十一章整一个段落来看，三十一章里面在讲什么？新约的到来，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哦？所以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二章十六到十八节的时候，你看啊，西律见自己的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将人差到伯利恒城里，并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尽杀了。这就应验了耶利米的话，在拉玛有听见浩大哭的声音，就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整一节的经文，你回到耶利米书来看的时候，你看这段经文的上文是讲到要来的大卫王，这段经文就是婴孩被屠杀的，有妇人在哀嚎痛哭的上文是讲大卫的王要来。下文是讲什么？新约的到来，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他诞生的时候有婴孩被屠杀，他说就应验了耶利米书的话，马太是要指向耶稣是谁？那要来的大卫的王，那要来的新约，那王来了，那个约就来了，你看到吗？一整段哦，你看到？所以当作者他们马太，尤其是马太就是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引用经文的时候哦，你们要有一个习惯哦，就像他说这段经文，然后你找到了，你回到旧约里面来看的是这节经文。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这样引用这段经文的话，你必须回到他的上文来看，必须回到他的下文来看，慢慢的品尝，慢慢的仔细，慢慢的研究，你会看到亮光，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用，明白吗？平时你这样看看不到的，你只是哦，就是被应验咯，只是有人痛哭咯，被应验咯，对不对？你就停在这里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简单的哦，因为你看他的上文，你再看他的下文，你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了。所以在马太的眼里，耶稣就是那要来的王，因着他的到来，新约也会到来，好吗？好，你们有问题吗？就停在这里哦，我们下次再继续哦。有问题吗？你们有问题，你们敢敢问哦，因为可能我讲的不清楚哦。你们会不会觉得研究圣经是很辛苦？会不会？所以我告诉你们我在牧会里面最大的压力哦，最大的压力就是我害怕我的会众不懂我在做什么，很大的压力啊。所以有些牧者不像我这样，我是比较花用很多时间做教导研究神的话，所以有些时候我在家里哦，哇，真的好像在办公一样，从早上九点我就开始读到六点，这样五点我就结束，每天都这样哦。所以有时候我会害怕什么？哇，这个会有，到底知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不是去读了神学院之后就毕业了什么就懂了咯，还要这样吗？你们神学院毕业了之后啊，只是一个开始耶，因为那时候你们自己默默耕耘所学习到的东西，所看到的东西，那个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因为我们老师告诉你们讲的这些东西哦，你们听了之后你们底下就忘到完了，有没有？只是也会有一个印象而已，除非我逼你们做功课。所以功课是很重要的，因为功课你们一做了，但是我又不敢，因为不是我一个老师啊，我不敢太过残忍。但是其实要真正你们学习的话，就是要给你们大量的功课，这样你们逼你们去读，逼你们去写，因为你们真正写的时候就是你的了，你能写得出来就是你的，你能够讲出来就是你的。好，听是只能收18%内，18%，功课的话可以吸收30%。如果你做了功课，然后你还再交出来，哇，可能会吸收50%， 明白。在这里讲到离题一下，有一个牧者他就问我一个事情，说他在培训他的会友的时候发现一样东西的，有些东西他一直讲，很简单的概念，讲了五次六次，会友还是一直忘记。领袖哦，他的领袖。后来我告诉他说，我训练我教会的领袖都是叫他们教，我指定他们的课本，他们要看，我逼他们去看，不懂的时候问我，然后坐在我面前，我好像学生，我坐下来，然后听他们教，然后我发问题，教完一轮之后哦，他们回去修正，然后再回到会友面前，他们又再教第二次、第二轮，哇，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说，哇，牧师啊，我以前听过很多牧师讲道啊，我都没有学到这么多东西啊。你逼我们这样啊，坐下来学习啊，然后教出来，我们真的明白了，学到了，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们也有机会教的话，你们就要抓住机会去教。OK， 我现在拉回来，我要讲什么？我害怕我的会友不懂我在做什么，将来你们可能要面对。有些人他们有些的牧者他们跟我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每次会探访，很多探访，探访，然后很多活动。我没有反对啊，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是这样，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话，就变成那个牧者对神的话的掌握就不深比较浅。比较浅的时候又有另外一种危机。就是有些的牧者哦，你听他讲到你学不到东西哦，他下一句还没有讲什么你都知道他要讲什么，你没有学到新的东西。明白吗？就好像一部电影，你看了第一遍你看了不错，再给你看十遍，下一个情节你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你会很累咯。然后你结果去崇拜的时候都是为了要崇拜而已，然后他一讲话的时候你就魂游向外了，明白吗？所以那些有稍微有追求的人，他们就不喜欢你讲道，压力。但是如果你又像我这样每天坐下来的时候啊，哇，每天这苦读，我到这个年龄我还在那苦读，很多东西我还在研究，哇，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但是这样做的时候我又害怕会有不懂我到底在做什么，这些发牧师不懂每天在家里做什么，我在家里办公啊，真的是就是这么难哦。以后感谢主，你们都要跟我一同的经历这样的苦。我问你们，你们预备一篇讲章，你们要多少时间？来，
看时间
啊？
看我们抄到了。如果我们抄到了，就是星期五抄，我们星期一讲的话
啊。
那我们预备的时间就很少，因为星期天一整天我们都在释放，然后星期六上午我们又上课，我们只有星期就是星期六的下午到晚上，这个星期天的晚上
几个小时这样
对。但是现在牧师给我们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就是他指定我们每人一卷书，那我们可能就会有更多充足的时间，我们专专预备那一卷书，这样。
你们以前你们还没有来之前应该是有服侍的，你们讲到说一篇道你们要预备多久？一天少过一天的举手，两天。
算你说的是以前是吗？
算天了、啊，算天。
以前。
一天。
一般都是。
两天。
平时酝酿算不算？
平时酝酿没有，如果现在就说你知道你要讲这个题目，然后你需要多长时间？
四天
。超过四天了有吗 ？OK。我通常需要我最快哦。如果难的经文的话要三天，最少要三天，从早上到晚上最快的因为我比较害怕，就是我比较怕死，每次讲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去把所有的释经书翻出来看看他们到底不同人讲什么，因为我的要看你们将来的会友是怎么是怎样的会友，因为我在正道的时候，有时候我正道完了之后我下来的时候，我的会友我在正道，他开他的 iPad 啊，他的那个苹果机啊，他看释经书嘞。他下来说：“牧师，这段经文应该不是这样解的，明白？”但我已经做足功课了。我一听他讲半句话，我就知道他下一句话要讲什么。我说：“哦，很简单的，这个为什么我不接受这样的解法？为什么？因为这个上文里面这段话，然后我会指给他看。所以要看你们的会友是什么程度啊。如果你们像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就是你在正道的时候，他开电脑，他开释经书嘞，那来看了哦，就你就需要做足功课，明白吗？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要好好的预备可能两三天了最少，对不对？
对，
对，一整天。如果我需要去探访，如果我需要去医院如果我需要做辅导的话我就要挤出时间，要好好预备。
是，你怎么让你的会有知道你在
说？是害怕了。
你有没有方法？
你们猜我，你们看这个东西好像很简单哦。你们猜我花了多少时间吗？好像很简单了，对不对？你们猜我花了多少时间？差不多一个星期啊。因为我需要去看书的嘛，你以为我这么聪明啊？那些如果单单不看书啊，把这些东西研究出来的话，我看至少要几年的时间呢，自己研究出来。这些人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其他人的研究上面，明白吗？你就像打个比方哦，这个他们英文讲说 reinvent the wheel， 就是说已经有轮子了，你懂怎么操作让这个的车能够走得更快，就是有轮子圆形的，你不要再去重新创造一个新的轮子。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做了研究，你只需要去读，明白？去学。
所以
是。
我们可以理解成你的侍奉是专注于学术的行为。
我不是学术因为你们要看你们的侍奉的那个的目标。我个人的清楚的意向是说，牧者是以祈祷传道为事，明白吗？探访是有需要的人我会去探访，但是我所更希望的就是我能够推动我教会的执事们、长老们，还有一些成熟的会友们，他们去做探访的工作，去做有很多东西是他们可以做的。做牧者不是要来做教会行政的，明白吗？每次我教会的所有的行政都不是我做的，因为如果我跑去做行政的工作的话，这样教导的工作这么严峻的工作谁来做？谁来做？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们要我们要好好的回到圣经的话，要研究，就是要 越靠近圣经的解释，是要下很多很大的一个苦功，但是有些时候是可能会得不到会有的谅解的，真的真的。然后你们要学会了，就是以后你们就我等一下要拍一张照片了，我要提醒自己拍一张照片，因为不然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很有空嘛，没有我拍一张照片，我说我来今天教书然后放在那个 Facebook 就是脸面有时候真的需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真的不明白你要做。你们不要惊讶，连我的太太都不懂我在做什么。所以有一次我的太太我讲完这个就结束了。有一次我的太太她在预备儿童主日学，然后她预备了三四个小时，然后我吵到她嘛，她说不要吵我，我很赶时间。然后我说你现在才明白很难很难对不对？儿童主日学啊很简单，你给我十分钟我就搞定了。但她用了四个小时，但平时的时候她不明白我在做什么工的，她不明白为什么我要用这样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所以你们也不要期待说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一定会谅解你在做什么，真的他们不能明白这就是我们要承受的一个的压力以后你们慢慢牧会的时候你们会体验到。但是如果你每一天的去探访，他们每天看到你哇做很多活动好不好？好。但是结果你没有时间预备，你上台的时候哎呀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明白吗？又有压力，你花很多时间去预备，然后你很少的探访，很少的活动，对不对？有没有压力？也有压力。这牧师不懂在做什么的好，我们祷告。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你面前服事的道路是很漫长的，是很艰辛的。求主你将我们心力，将我们智慧，将我们信心，将我们爱心，将我们智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求主你眷顾你自己的百姓，你自己的仆人们，求主你赐福他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谢谢，
谢谢，
谢谢。